讲到这个觉知啊，这个觉察，这是极为重要的修行上的功夫的运用。我们在禅宗里面有一个释流图，那里面有很详细的怎么样驯服这个能量的步骤和方法。如果说你们可以在网上啊去搜一下这一个禅宗释流图，看一下比较形象。他把这个能量啊比喻成是公牛，好像是回音很强。那么一开始啊，他讲的这个就是指这个阿赖耶识里面的这能量。阿赖耶识里面这个能量啊，它就像个公牛一样，它是一种本能性的粗犷的也不听话的一个能量。所以啊，一开始就是要找到这个能量，要去发现这个能量的蛛丝马迹。你要通过觉察去发现它的蛛丝马迹，那么你才能见到这个牛。所以它很形象，就是牛啊。啊，见到牛了以后，你才能得到这个牛。然后，你才可能把这个牛啊，把它牵在你身边，开始放牧，来说牧牛。那么，通过慢慢的一段时间的对这个牛进行放牧啊，到时候他就听话了，你就可以骑牛回家了，哎，骑在牛背上回家了，啊，他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你骑的牛嘛，就是这个阿赖耶识的能量了。那么对待这个能量的方式呢，怎么样来牧这个牛呢？比如说你已经找到这个牛了，你发现它了，你平时发现哪个地方痛苦啊、郁闷啊、愤怒啊，就代表你已经见到这个牛了。哎，或者说你吃饭喝水某一个动作，你突然发现背后有一个习惯性的东西在指挥它，那也代表你见到这个牛了。那你见到这个牛以后，你怎么样能得到这个牛呢？啊，你见到它了，要怎么得到这个牛啊？啊，我们举个例子，就像昨天我们晚上我们在座的一个同修，他平时以前比较胆小啊，啊，胆子很小，见到啥都怕，更不要说是见到鬼了。所以这种怕的能量啊，昨天晚上早上他就跟我说啊，他说突然感觉到一个 阴森可怕的这个能量从身上灌下来，很恐惧的感觉。同时耳朵里听到啊，这个那种鸟啊，那种很不吉祥的猫啊鸟的那种叫声，那这个有看到一些这个就是传递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那如果说这个过程啊，如果说是换在以前的话，肯定他就吓得要命了。但是因为昨天下午听了这个内容了，所以晚上他处理得很好，处理得非常好，他用这个爱心啊去对待。当然同时他也想到请我帮忙，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有灌顶的能量下来，然后他一下子不害怕，然后暖暖的在心里面。他不仅不害怕了，他还会把他的这种爱呀、这种能量啊，去对待那个树上那个代表恐惧、代表害怕、代表受伤的这些鸟。哎，他就安慰他，鸟也很欢快的，也就释放了这个能量。他其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平时他不敢想象一个情节，因为他本来就胆小啊。所以昨天他说洗完澡回来，就是跟他有这么一个情景，就是说好像就看见一个鬼一样的一个白影。哎，他就没有说是像以前一样的怕呀或者是回避呀，他反为是定着要一定要把它看清楚，还向他走过去。你看这就是变化，对不对？这就是变化。你说以前他不知道这个道理，他觉得鬼好可怕呀，对吧？他现在知道这道理以后，他不但不怕，他还抱着这种慈爱之心向他走去，那问题就解决了。问题解决以后，他就感觉到身体啊，从这个头顶下来这个能量啊，在这个胸窝这地方暖暖的，很舒服。而且昨天晚上他和前一天晚上或者上前一天晚上睡在那个床上的感觉也不一样。昨天晚上他说有这个能量罩着的时候，他感觉睡在床上就像有空调一样的凉悠悠的感觉，很舒服啊。那这个就叫借了这个流，而且也得了这个流。这个得流的方式，这里就是不要怕啊，看着他，守着他啊，不要有是非心，不要有正确的什么错误的这个判断，也不要去打压它。你就是这样看着它，你就得这个流了。那么在和这个能量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些能量啊，它是过去呀、比如说是生生世世当中受的委屈比较重啊，或者是某种其他的原因啊，怨气重的这种，那你叫木牛啊，你叫木牛，你就要陪他啊，因为他一下子可能不会那么是容易释放，那么你就要去木，对不对？先牧这个牛。那么在这样一个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进入阿赖耶识去运用这个心灵转景的方法来引导这个能量，那么你在这个引导这个能量，你说这个能量比较灰暗，那你可以切磋它，把它变得阳光一点啊，变得积极一点啊，然后用一个更好的 一个画面，一个意象，一个意境来取代。它就跟拍电影一样的啊，跟拍电影一样。也就是说我现在拍的这个电影吧，觉得有点灰暗，那你就跟这个能量去商量，我们拍一个乐观一点的片子啊。比如说进到这个阿赖耶识里面去呀、啊，你发现自己或者是某个人的阿赖耶识里面有房子很破败，那你可以跟他说，我们把这个房子啊重新修一下，把它换成新一点的、漂亮一点的、宽敞一点的房子。那你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它在阿赖耶识里面它是幻象嘛，所以它很容易构成了、啊、它也没有时间概念，它可能很快那个房子就新房子就出现了，那么这个旧的房子呢就相当于被撤除了，被拆了。那么这就哪怕是这么简单的方法效果都非常明显。哎，它很奇怪的，有时候非常简单的东西它的效果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敢相信它是真实的。因为为什么不敢相信呢？是因为我们大脑啊，我们大脑这个意识啊，受后天的那种很复杂的科学逻辑已经把我们弄得觉得要干成什么事情一定要很复杂的过程，而我们都习惯了一下子就接受这么简单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感到不可思议，包括我都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在哈尔滨商城冒出这个想法准备把这些东西讲出来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说我要做一些试验啊，对不对？你不能够空讲啊，因为这些内容过去它只是在这个那种不外传的那种啊教外变传的那些历代单传的里面它的用，就是说什么样借到牛啊，牛怎么样牧啊，怎么样骑牛回家，他们自己在修行的范围里面弄，基本上他们没有把这些方法拿到这个普罗大众里面来传。所以当时我也没有这个相应的案例能够证明它在普罗大众身上也起作用嘛，所以当时我有这个想法以后，我就从身边开始做试验。那第一个做试验就是我们身边一个老师，他也在这儿，他也是学医的啊，研究生的，学医的啊，原来也是一个主治医生。他自己有一个我也不懂，他认为好像是一种吃东西啊控制不住，好像属于什么适应症这类的，吃东西很厉害，人的个子也不高，但是就是吃东西控制不住，而且这个问题对他说很纠结。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事儿对他那么的纠结，因为我当时觉得就是贪吃东西吧，我以为是个小事儿。后来我就用这种方法一二十分钟就跟他把这个贪吃的东西应该断了，当天晚上他就不吃东西了，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晚上不吃了，就是不对他来说他就觉得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本人是学医的，我自己用我所学的东西解决不了我这个困惑，而且是个严重的一种障碍。所以当时他好了以后，他就对我说，老陈老师你知道吗，我这个是一种症，是一种病啊，这个看见那个吃的东西就控制不住，整个身体啊那种失控的感觉，非要吃，胀得不行了都非得吃 这个在他所掌握的医学范围的这个相关知识里面根本没办法解决它，根本没办法解决它，所以一直成为他一个很大的烦恼。那后来不到一二，就是一二十分钟用这个阿拉耶识一项转紧方法，彻彻底底的就给把根断了，就把根断了。到现在他不仅说晚上可以不吃，平时看到他原来特别喜欢吃，他也没什么食欲，就正常了。那么当时听他这么一讲啊，我都感觉到惊讶，我说这个阿拉耶识的这个一项转紧有这么神奇吗？你这个搞医的人你自己都没办法，我们就这么轻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阿拉耶识一项一转，你这问题就彻底转机了。然后我说你真的不吃了？所以我都觉得有点怀疑，经常我都会问他你真的不吃晚饭了？他说我早就不吃了，他怎么老问我这个问题啊？因为我就觉得真有这么神奇吗？我说你那可能哪天又反了吧。到现在他也没吃哈，你们想要他来做个证明吗？可以啊，那咱们对不对？
欢迎一下。
先向大家问个好啊，各位长辈、各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那么，可能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有一种在医学上有一种症状叫做厌食症，有听说过吧？就厌食症，它是非常顽固的，它是一种心理疾病。那么厌食症的患者呢，他看到食物他是不吃的，他是厌烦的，然后他吃进去以后他也会吐出来。那么还有一种和厌食症相对应的，那么叫做贪食症，在医学上也是有这样的症状的。有没有听说过贪食症？就是它实际上呢，它是厌食症和贪食症，它都是在医学上，它说有一种心理的障碍，就是可能对于年轻的女性特别容易患上这样的一个心理障碍。它基于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基于爱美，然后就又喜欢吃，他天生可能有一种对这个饮食比较胃口比较好，但是他又喜欢吃，但吃了以后又会长胖，然后他就要控制自己的食欲。那么控制自己的食欲到最后呢，就是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是厌食症，一个是贪食症。就是在我可能刚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觉得应该控制一下自己的食欲，因为要保持身材要美好一点，要给人要形象要美好一点。然后呢，就控制食欲，但是自己的胃口又很好，然后就控制不住，就吃了以后又很有罪恶感。所以说这种当时就不懂，这个能量就会相冲突。后来我就最近就在找到这个能量，为什么我会有贪食？因为我就贪食的这个，我身体是需要吃的，但是我又有一种能量把它打压下去，你不能吃，然后你吃了以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很丑陋。然后基于这个呢，然后这个不想吃的这个能量就被压下去了，压下去了以后有一天它就爆发了，一发不可收拾，就不停的吃。那这个下血吃刀啊，很恐怖的啊。这个恐怖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已经恐怖到我自己已经无法面对自己了。就是从早上开始吧，有时候严重的时候从早上开始，然后一看到食物就吃了以后，刚开始是因为饥饿要吃早餐，然后吃了以后就像吸毒一样，那个食物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毒品。到后来大家可以理解吗？就像烟一样，吸烟的人，那我定义的就是食物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变成毒品了。我可以从早上一直不停地吃，就没有停歇过，一直吃到晚上这样子的。然后吃了以后呢，我的解决方法就是把它吐掉以后，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我长不胖？可能陈老师这一点也不知道，就是我已经反射性的呕吐，那种呕吐已经变成就像眨眼睛那么容易了，就是属于这种和眨眼睛一样容易。然后这 就很纠结，连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了，有一段时间。但是我又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就是靠自己的能量是无法去驾驭和控制这股非常强的能量，到最后已经变成一种惯性的动作。只要看到吃的，我不是贪图那个食物的味道啊，只是觉得吃，只要吃就行了，吃这个动作能够给予我心灵上的各种安慰。然后我开心的时候就会猛吃，不开心的时候也会猛吃，然后我正常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这个时候了。然后到了妈妈沟以后呢，这个症状就，我当时去辛巴德培训嘛，到了妈妈沟以后，这个症状因为那个气场比较好，然后这个症状就暂时恢复了一段时间，在妈妈沟很正常，很正常的一段时间。但是出去作战以后，特别是来到了双城，来到双城，因为这个可能是因为暂时的那个环境的气场给影响到了，然后到了双城以后，昨天陈老师说话，我们有一个战友，他就特别喜欢买东西，我正好和他是一个宿舍的。哦，那好，那我就简单一点啊，然后就犯了，这个贪食症就犯了，哇，简直是没有办法控制啊！但是大家都觉得是我能吃，实际上我觉得别人只要劝我吃，我就很怨恨他，我觉得他就像我让我吸毒一样。比如说，哎，咱家吃饭了，我说我不吃了，明明我现在就是压抑了这个能量，我说我不吃了，好不容易控制，他快吃吧，这里你快吃啊，然后我就特别怨恨，我说你不让我吸毒吗？但是我没有办法。后来陈老师，我跟陈老师说了这个事情，他就跟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阿赖耶识的一个引导，因为其实靠我自己的能力，我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这股能量的。当天晚上他就进入了我的阿赖耶识，然后进去以后，实际上里面也就是一些动物，然后我还记得他帮我引导以后，看到我这个动物到底是什么，对，然后后来解决了以后，第二天我莫名其妙的啊，我也没有说是要刻意的去怎么样，就不想吃了，就是没有那种，就是不是控制的，就是自然而然的就不会去吃。然后期间呢，就是这段时间我都是很正常，偶尔会发作一下，但是发作一下很快又会回到正常，然后就是很神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力量确实很大的，它可以影响到你真正的潜意识的那股阿赖耶识的那股能量，然后把它转变。所以大家要相信这个能量非常强大，对于我来说十多年的贪食症非常不容易的。好，也感谢陈老师，谢谢大家。
因为这个只是当时很随意的，因为我当时也没觉得他什么有什么贪吃症的这种词，我也没听说过。他只是比较羡慕，说张老师你们晚上不吃晚饭，你不想吗？我说不想啊。然后他有点羡慕，他说我就是很想不吃啊，但是就做不到。我说这是好解决啊，我说来看查一下为什么他想吃呢，你这么简单，就查一下他为什么想吃呢，然后就把他想吃的那个原因在阿赖耶识里面，就跟他就只是跟他讲了一次，很简单了。就是其实真正进阿赖耶识的过程，找到这个要吃的原因那一部分，跟他两个对话可能也就是一不到五分钟就对完话，然后事情解决了，就我就认为游戏结束了。但我也没想到有这么好的效果，后来他这问题就解决了，对吧？都解决了。所以当然后来我有除了他之外又在做了一些一些试验，然后效果都比较明显。当然还有一个试验呢，是遥控，通过微信啊，一个微信，因为微信呢有一个老师呢，他每年到夏天都会很严重的那个这个呼吸系道堵塞，然后很严重，像重感冒一样，然后到医院检查也查不出又不像重感冒，但是每年他都会换那么一两个月，很严重的。然后他本人也是搞医的，他本人也在帮人家医病，人家医病。然后他呢就刚好在我们从双城回贵阳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一个多月了。然后他在微信上跟我发这个消息，就说陈老师，这怎么办？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我是一般情况下是不管， 因为这都有因果啊，我就不太管。但是当时我想到要做一下事业嘛，我当时想做一下事业，我说那就哪里做事业吧。然后我就在微信里面指挥他怎么怎么弄。很奇怪的，我跟他微信里面就这样聊聊聊聊，就按照我教他方法这么聊聊聊，他就说通了，全通了，问题解决了啊，两个屁股都通了。哎，他这个东西就这么简单，就相当于他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个老病，每年都要出这个事儿。那其实呢，在微信里面我跟他沟通，我这个按我的微信记录里面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而且我还是文字沟通方式，哎，文字沟通方式，然后一下子就把他根儿彻底断了，啊，根儿彻底断了，就是断了根儿了，然后他当场就好了。他当时好的时候呢，他说我的鼻子通了，通了以后我，他说谢谢你，我说还没完呢，我说还没有查到源头啊，为什么每年这个鼻孔都要这样塞啊，我说肯定背后源头，我说你继续往前面查。然后最后他把源头查到了，他查到在大海里面，他在某一世他在打鱼为生的时候，打到一个非常大的黑鱼精，黑鱼精啊，那个力量很大的，他就把这个打上来以后，他就用那个棍子去铲了鱼的耳朵，然后就把那个血啊，应该倒流到鼻孔里面去。那这样就黑鱼精有能力啊，所以就一直纠缠他不放，反正每年夏天就让他感冒，但又不是感冒，嗯，反正就是告诉他夏天才让你出这种症状，哎，就你说感冒应该在冬天啊比较容易，夏天它恰恰是让它很严重，一来就几个月，哎，就这样呢。后来把这个解决，我就说你找到这个源头了，那就是去跟他忏悔啊，然后同时呢也跟他一个去处，那么就把这个根儿跟他断了。那么就是说这个，但遥控这种方式呢，是你必须是你对这项技术啊掌握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你才可能会起效果。而且我们等一会来讲这个方法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主张你拿出去帮人家做啊，在自己身上做，或者说你们听的听众两个人相互做一下可以啊，你因为我是为了做实验啊，我做实验我就到处做找一些案例，所以在哈尔滨那段时间我就陆陆续续做了好几十个案例，做了好几十个案例，各种各样的毛问题，各种问题我就笔记性的每天都做一个两个的这样的方式，就长达一两个月，然后我就基本上证实了这种方法对普罗大众都管用啊，它都管用。所以嘛，我就想，可以把这个东西作为一种把它传出去嘛，但是你们学到呢，因为你一下子可能不，你形式上你可以学得会，你比如说我教你怎么进阿赖耶识啊，进去以后怎么引导啊，形式上你可能都学得会，但是有一些精髓它是慢慢去领悟的。慢慢领悟的，不然你到时候可能进去没有发现，可能不是那么灵了啊，但是有效果，不是那么灵啊，到时候就是有些奥秘还要通过领悟啊，你要领悟。那么可以两个人两个人的，比如说你们都听过这个课的人，那两个人两个人可以相互拿对方做实验，他帮你解决问题，你帮他解决问题，这种方式是可以的，可以的。那除非是你把你的问题全部解决了，你的阿赖耶识里面找不到任何负能量了啊，你的里面所有众生都被你超度干净了，那你就可以对外去做了啊，不是说这个是绝对保密，是因为现在你只是初知道这种形式上的东西，但你要把它作为一种啊，去拿来是普度众生也好，解决众生痛苦的方式也好，你要拿来用的话，那就还要有一个过程啊， 我觉得你没有两三年的感悟，可能很难掌握到那个奥妙啊。你要把这个东西两三年的奥妙，你差不多至少两三年啊，你要不表面上这个形式都很简单的啊，你只要讲了，然后做过一两次，你就知道哦，是这样搞的，是这样弄的，那很简单，它绝对比你学什么中医西医简单上万倍，对不对？它也没什么高深的理论啊，也没什么太那个，但是它的神奇效果就是太神奇啊，它的神奇效果就是太神奇。后来我还做过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就是人家那个脊椎那地方啊，那个好像他那个肛门那地方，他说这个地方长出来一节，他就说你拍片呢，长了一小节，然后我也是用这种方式跟他弄，弄了以后，第二天他就拍片，那小节骨头不在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觉得就是个阿拉耶识沟通而已啊，太简单了。然后他说去拍片，我说没有了，那一节骨头不在了。然后他对我那千恩万谢的，我说我都觉得怀疑有这么神奇吗？连这个骨头都赶快给他弄掉一截了，对不对？但是不管我怎么怀疑，我还是看着眼前的活生生的现实，也不得不接受。因为他这个阿赖耶识这个在体上用功确实神奇啊，在体上用功确实神奇，他的方法也太简单，哎。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个奥秘掌握到，那你自身问题不存在了啊，自身问题解决那没问题，哎。而且我觉得这个方法吧，啊，只要是认真去总结和摸索，关键是领悟啊，那两三年练内要达到一个炉火纯青的地步也是没问题，嗯。但是我们不主张跟你随便跟人弄，因为什么病啊，它都是提示这个人来悟道的，嗯，就是提醒他悟道的。一个人身上有什么问题，他都在提醒他去悟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然后他有认识到以后，他承认这个问题，而且下决心改变这个问题，那这种情况下你用这个方法去帮他一下还是有必要的。但如果说他只是想要解除痛苦，对自身形成这个毛病的原因不做反省，只是想要做舒服，那我就不太建议去做。为什么呢？因为你去做了就会害他，你让他舒服了，他也就去过他好日子去了，哎，那这个对他生命这种提升啊，那的觉悟自己啊，就不太有好处，不太有好处。所以在自己身上用可以啊，一般的如果说他不是自己愿意反省啊，那就不要太去帮他，嗯。当然当你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如果说你通过这种方式把阿赖耶识的这些问题都一一的解决了，那个时候你已经是相当于开悟一样的人了，哎呦，你的世界都圆满了，那也可以说你都是佛了。那个时候的谁哪个该帮不该帮你都很清楚了，哎，用不着我来管了，哎，那时候你很清楚啊，该不该帮你自己很清楚，哎，就是呢，你还没达到那个境界之前，那你还是不要去随便帮人。那么进到阿赖耶识以后啊，我们一般的就是有几种方法，就是说看到它里面的景象不好，我就把它取代了。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像刚才讲家他这个喜欢吃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太简单了，我就说你这个吃，那么是胃想吃呢还是什么地方吃，那我就说我们现在先进到一个意象里面， 进到腋下里面，然后把你这个胃啊把它缩小，然后把它放在你的手掌心里面，然后跟他对话，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想吃。因为你这个时候已经进入阿赖耶识了，因为人都进去了，进去以后就把这个胃啊这一部分能量啊就放在掌心里面问啊，你也不一定放在掌心里面，你可以把这个胃对住他这个地方问他。那么当时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贪吃啊，然后那个胃就很委屈，他说我根本不是我贪吃啊，他是那个饮食通道他太贪吃了。哦，我说原来是饮食通道，然后他说饮食通道，那么我们马上就去找饮食通道。他找饮食通道呢，那个饮食通道呢就是一根管子，那么我就看这根管子，这管子里面呢，这个时候找到这根管子就要准备问这个饮食通道你为什么这么贪吃呢，然后这个时候他的胃就补充了一句，这个胃因为还是比较了解他的，因为可能经常吃了仗着他，这个胃也是很了解他的，他就说，他是说他平时找不到他，只有一看见食物的时候他就从这里面出来了，就从那通道里面出来了，他是一种就像信息一样的东西出来，出来以后就控制不住的想要吃。那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这么吃啊，为什么这么吃啊，吃的时候我们就引导他，我说你就看着这个饮食通道，看他变相，让他显像他这个贪吃的信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像，就说你盯住他看啊，抱住爱心，就这样看着这个饮食通道的能量，然后看让他现原形。这个时候呢，他在阿赖耶识里面就现了一个原形，就是一只垂死的猫头鹰。那么垂死的猫头鹰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对话呢，就知道了，就是他临死之前没有吃的，他临死之前没有吃的，所以他是在饿死的，所以饿死以后呢，他后来因缘和合的原因，他就成为他身体的一部分，成体他身体部分呢，他就跑在饮食通道这个地方去，反正就是吃的东西我第一个要品尝到，所以他就跑到饮食通道来了。来以后呢，我们现在就跟他引导，我就说这个现在啊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现在这个时代物质很丰富啊，根本不缺吃的，你不要那么贪吃，就跟着猫头鹰对话。那么对话了以后呢，我就跟这个讲家，我就说啊，你啊现在呢，我们用一种高能量把你的饮食通道啊把它装满，时时刻刻都装满，饮食通道里面一直都那装住一种非常高能量的液体，这样呢这个猫头鹰它就会觉得我随时都充满能量的，随时都不会饥渴，它就不会想啊。那么这个在阿赖耶识里面嘛，它就是一种画像安慰的方法了。那么这个时候就说，你现在看你的，就跟他说，你看现在饮食通道里面全是高能量液体，你不要担心了，24小时你都处于充满能量的状态，所以不要想吃了。哎，就这么简单的弄完以后，我也没有太更多的要对这个猫头鹰说个动话，那我就结束了，结束就出来了，从阿赖耶识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就后来就出现了他后来说的这个效果啊，后来出了效果。那么这就是一种简单方法，简单方法。那后来我跟那个人对话，就是说他说脊椎长了一小节骨头出来，拍的时候说断一点一小节，断一小节呢，我说那我就说那这样吧，我说用阿赖耶识沟通法给你看一下，那也是引导他，引导他进来以后呢，进入这个阿赖耶识的这个幻象里面，进入画像里面呢，这个时候就跟他说，你现在看到一根管子，现在把这个脊椎啊想象成是一根管子，然后你看这个管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然后他看了看了半天，他说我这个管子里面装了好像是说泥沙一样的东西，发黑黑的像沙子一样的东西装在里面，我说那这样 就是装往里面干装，装了以后就跟他就装耳就密度很大，就跟他撑了，把这管子跟他撑长了一截。那我就说你去查一下，看我们问一下这个管子里面的这个，就装进来这个沙一样的能量。我说谁跟你装进来的？我们追查一下，啊，追查一下。那么就根据他这个意向去追查，追查就说一定要问查到谁装进来的。啊，这样一追查呢，以后呢，旁边就一下子就这个意向就追踪过去了，追踪过去就看到一个獠牙嵌齿的一个哦，狠狠的一条蛇。他一条蛇呢，就是说我就老是，就是说你要给他装的东西，那我们就说你为什么老是去搬这些脏垃圾来装在他这个脊椎里面？然后那蛇就说他原来欺负我，那就原来欺负我，那就是就用棍子不同的敲我。不能敲我，然后又不让我一次次死，就一次敲我就敲打，把我难受极了。而且他打的部位就是又不是他的头部，打的部位又就是他的尾部，让他受难受，让他痛。所以他这个蛇为了报复他，他就专门就在另外空间搬各种各样的那些垃圾啊，就往他的这个尾椎骨里面去，就往里面去堆。一时间往里面加，这样一加呢，就让那地方多了一节出来，多了一节。后来就跟他劝说嘛，就是说你不要这样了。我说那个时候大家都不懂嘛，啊，现在人这个你老是这样纠缠着他，对你也没好处。你追求纠缠着他，你也没办法去寻找你的归宿啊。你把时间捆在这儿，你不仅是耗住了他，你也被耗住了，就跟他做工作嘛。做工作他也同意了，那他同意了，他说我以后不往里面加了。那只要他同意了，这个时候就跟这个人沟通啊，就说现在他不跟你加了，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你就在想象中啊，想象当中，这就是用想象了，就是想象当中，想象这个管子里面的这个，这里面装了这些垃圾啊，全部把它倒出来了。啊，你看啊，全部倒出来，然后他就在阿赖耶识里面硬是看着这个管子里面的垃圾倒空了，啊，然后说，哎，现在已经倒空了，现在好像这个身体也舒服多了。他当时跟我说舒服多了，我当时也觉得有点悬，我说这个骨头的东西就舒服多了，我说可能不太了，我当时，哦，我说那我就握了硬了一身，但我心里面说真有效吗？啊，我说真有效吗？我反正在做试验嘛，我就说真有效吗？我就没管了，没管了以后，他第二天是感觉到腰不痛了，他就跑进去医院一趴呀，说没有了，哎，没有了，他说这这么神奇啊，已经没有了，哎呀，我当时我都觉得怎么会这么神奇呢？我就是想象把那管子里面垃圾倒出来而已嘛，怎么会就好了呢？然后我又继续做实验，啊，继续做实验。后来到后来连续做了一两个月实验，然后发现没有一个实验是不成功的，基本上就可以肯定，啊，就基本上就肯定这个方法，啊，这个原理是成立的，因为它阿赖耶识就是个幻象，啊，它幻象呈现出来的东西，那么它在我们这个。这样一个相对稳定的这样一个法界里面，那么他这个像他这种感受，那么就是真实的了啊，就真实的。所以这个效果啊，那是毋庸置疑了 啊毋庸置疑了啊，肯定是没问题。那如果说你发现进到阿赖耶识里面去，如果发现一些不好的景象，比如充满垃圾啊，什么死老鼠啊，死尸体啊，到处都摆着啊，这样，那这样的人呢，那人生当中肯定是很压抑，或者是处于一种很强迫性的一种心理障碍，啊，很强迫性的心理障碍。那这个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到阿赖耶识里面，就是说你把这卫生打扫干净吧，啊，把 把这里面这些垃圾啊，这些死老鼠啊，或者什么猫啊这一类的这些尸体啊打扫干净，啊，就让他在阿赖耶识里面去打扫，哎，他只要把里面的卫生打扫干净了，他身体上的这种障碍、心理上的问题，啊，就消失了，啊，就消失了，啊，就简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啊，比如说一个人他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总是感觉到不被人冷落啊，啊，感觉到很孤零啊，啊，那么这个时候一般的进到阿赖耶识里面，我们看你就会看到什么景象呢？你就看到，哎呀，这个土地里面没水，因为没水就是缺爱的表示，啊，有的严重的就是沙漠。进去看到这个沙漠光秃秃的，草都没有，那是这种人的话，就是极度的缺乏爱，极度的缺乏爱。那就是就是说，任何滋养他的这个爱的能量都没有。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要慢慢就跟他两个交流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下点雨呀、啊，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在这儿形成点绿洲啊？能不能在这个沙漠里面长点草啊？就在阿赖耶识里面跟他两个商量，啊，只要他同意了，那么他就可以慢慢的下雨呀、啊，慢慢的形成这个水啊、绿洲啊，这些东西它要形成。那么一般的，他这个如果阿赖耶识里面这个景都变成山清水秀了。那么这个人的毛病肯定就解决了，你只要那边是山清水秀，那么他这边感受到的一定是身心健康愉快，那肯定是这样的。他就跟我们在外面去到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你们我们感觉心情很愉快一样。在阿赖耶识的层面，他看他如果说置身于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他自己这个身心法器感受到的，他一定也是很健康快乐的感觉。那因为这个健康快乐感觉就是这种虚幻跟他带来的嘛，所以你不管是外面的这种山清水秀，还是阿赖耶识里面的山清水秀，它跟一个人带来的健康和愉快的感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就是说把不好的景象用好的景象来跟它替代了，就是把那种消极的东西用积极的影像来把它替代了，那么这样呢，它的健康问题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是怎么发现的呢？因为我在刚刚修行的时候，刚刚修行的时候啊，我那个时候过去造的业很重，尤其是口业特别重。口业不特别重的时候，说有刚刚修行的时候，那个第一年的冬天，那个感冒特别严重。那个感冒不是说两三天就好了，而是持续一个多月都不好，一个多月都不好啊！而且那里面不断的，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喉咙地方会卡出很厚厚的那一块一块的那种口痰，被烧焦了的口痰。然后我当时每天我一睡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把这个意识力关注在我这个喉咙这个地方，那我就老是会看见这个脏水啊，这种脏臭的东西又哗哗哗的在这个地方往外淌。哎呀，然后这个淌完一段时间稍微好一点了，那么就间歇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啊是山清水秀的地方，哎，就这个时候这喉咙就好了。然后过一段时间啊，那更深层次的这个造的口业的这个能量又出来了。出来的时候我又看到那里面又是污水横流，就像那个下水道排出来污水一样，哎，连续我这个地方，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排的就没那么严重啊，这喉咙这个地方第二次就没有第一次那么严重。第一次排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浑水，那种脏水哗哗大股大股往外排。那第二次在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也是看见很大污水在流，但是呢比前一次要轻， 然后跟那个污水流完以后呢，这个地方症状又消失了。然后我就在思考，我说这个另外空间排这个脏水跟我这喉咙这个地方起这个痰有什么关系呢？那这个时候我就正在这个时候呢，我有一次我就打坐的时候，我就一下子从身体里面出来，从出来以后我说我要进到这个内乾坤系统里面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一次我就把它搞明白了，我这个身体一进去啊，它里面就是很大的山河大地，很宽很宽，然后我就在里面这样飞一起走啊走，一走到这个头部啊，走到这个喉咙部位的时候，那个地方的这个山水啊就写的不是那么好，山水写的不是那么好，哎呀，有一些就是光秃秃的呀，没有生机。然后我走到我的小腹部位啊，背部啊，腿上啊，手臂啊，每个部位去走，那里面是很宽阔的这种空间结构，但是那些山水特别美啊，有些地方就是像那个仙山仙景一样，那其实那看见那一部分特别特别美的风景那一部分，那对应在我的肉体这一部分，就是那一部分感觉很舒服啊。如果是看见那个另外对应的这一部分，如果说啊那里面脏兮兮的呀，然后这个污水很流量，甚至是感觉到好像被化学污染的乌烟瘴气的这种天空黑压压的，那基本上对应的这一部分的话，这个地方就是闷起的，痛起的啊，痛起的，甚至还要排那种很脏的痰啊这类的。那么这个这样我就当时就发现了，哦，原来八大夜市里面内乾坤里面这个景象，它对应的就是我们肉身的这种身体某个部位的病痛啊，或者好不好受，这个问题就慢慢就把它搞明白了。哎，搞明白了，搞明白以后呢，才慢慢想起来啊，以前有一个修道的人，他就跟我说过这个道理。他就跟我说啊，这个先天道人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所有的病痛啊，都是阿赖耶识里面这个世界变不好，变得丑陋了，所以才会对应在这边表现出来是病痛状态。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修行，他跟我讲这些，跟我讲这些时候，我那时候我都也听不懂，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概念里面怎么可能会接受身体里面有什么山河大地呢？哈，你那时候这个所学的这个知识系统啊，是不太接受我这个身体里面有山河大地，所以他当时跟我讲着，这个身体不好，就是里面山河大地被污染了啊，里面搞污染了，搞脏了，或者里面不是山清水秀的，没有生机了。啊，没有生机了以后，你要进到里面去搞这个环保建设，去把里面的环保搞清楚了，你这边你那边恢复山清水秀啊，那你这边身体的毛病就解决了。他当时在我一二岁之前，他跟我讲过这些东西，讲过这些东西嘛，当时就觉得他说的是神话，所以也没有太把他这个说的这个当回事儿，就觉得这个人神神叨叨的哈，说这些玩意儿，就那时候根本不接受。那后来结合自己的情况，慢慢的才慢慢的印证，因为他老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的确实有道理啊，就是你毛病就是那边的乾坤出问题了，那边的这个山河大地出问题了啊，那就是说你要把那边弄好，你这边才好得了。而说在那边去弄的话呢，很容易，因为那边是直接解决问题啊，没有时间概念嘛，是不是啊？来解决问题，你那边问题解决，这边就好了。所以当时他也跟我说过这个道理啊，因为我也不懂啊，不懂啊，所以后来慢慢的这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嘛，才慢慢的把他说了一些道理印证了啊，原来身体的毛病啊，都是在阿赖耶识里面啊，这些这个能量它自己这个发生了变异啊，能量发生了变异， 所以他所写的像就很难看啊，所写的像就很难看。所以这样呢，我们只要进到里面去，把它里面的这些这个消极的像，用积极乐观的美好的像跟它替化了以后呢，这边毛病也就解决了。那么这是一种啊大概的整体心理状况的一种替化方式啊，比较郁闷啊，比较压抑啊，比较自卑啊，这种整体的心理景象的替化方式，那就是把它换成美好的景色啊，换成美好的景色。那么这是指一般的心境状况呢，它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会以各种形象来表示，一个就是沙金山水漂不漂亮，那里面的水啊干不干净，还有一个就是用房子来表示，然后你进去以后你会看到有一间房子里面卫生干不干净，对不对啊，阳不阳光，房间里面光亮明不明亮，一般的这个房间比较明亮光比较好，那么就代表这个人比较健康，而如果房子看起比较宽松，那么就代表这个人的心量比较大啊，如果是房子很小那很窄，那么就代表这个人心比较小，小心眼儿，对吧，他都有这个对应的啊，对应的。那如果说你发现进去以后发现他房子小小的黑黑的，就说明这个人心眼小啊，心态不乐观，那你就要帮他啊啊，你要帮他，你说现在这个房子这么小啊，住起来太挤了，咱们换个大房子呗啊，你在阿赖耶识里面就跟他说咱们换个大房子呗，他只要同意把那个房子换大房子，那么马上他的人这一面的心量就打开了，他的心胸也就扩开了啊。如果说他这个人呢、啊、不愿意跟人打交道，比较内向，那么一般呢你进去以后他就把门关得死死的，然后窗子也关得死死的，甚至连窗子都没有，有些比较孤僻的人你进去窗子都没有，那你就要慢慢说服他了，说服他说你这个问题啊空气也不好，对不对，我们看能不能这个没有窗子，我能不能安个窗子啊，啊把房子安个窗子啊，这个窗子让这个光照进来啊，你慢慢的说服他。我也遇到有这样的案例，我在双城的时候，我跟一位老师在做的时候，当时他看见一个屋里面黑黑的，一个老太婆关在里面，然后整天在那念经，然后房间很暗，当时我就跟他说你把这个窗子打开嘛，他死活都不同意，他说反正窗子关起舒服啊，他不同意，不同意以后我说那你关起窗子干什么，你为什么关起窗子在这里念经啊，他说我念经为了普度众生呢、啊、我说你把门都关起，众生都进不来，你怎么普度众生呢、啊、就说嘛，就慢慢的启发他的这种狭隘的认知，后来、啊、他就同意了，同意以后他就说哦是这样的话，因为我修好是为了普度众生啊，但是我现在把自己关在这里面，我根本就不可能度众生，那这样一跟他说了以后呢，他同意了，他同意了，同意以后呢，那就他就说那这样的话我把这个房子直接换成一座庙，哎，那么庙大门打开让众生都进来，哎，然后他的老太婆又变成个和尚，哎，就在里面每天敲钟念经，哎，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问题也解决了啊，庙又很宽很大，比我们想象的还好，因为跟他做思想工作嘛，做思想工作以后他听明白了啊，这样的话他就自愿了，后来他就把那个很封闭的小房子就换成一座庙，哎，然后让众生能够自由进出，那这样就把这个能量也释放了，哎，把问题解决了，哎，问题解决了，也都是用一种积极态度来解决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会一种很恐惧的能量，或者是一种很痛苦的能量，然后这种能量啊，恐惧的，一般的胆小怕事的人呢、啊，他们里面有一种阴森恐怖的东西， 哎呀，非常可怕的那种魔啊，或者是鬼呀、啊，或者是那种妖啊，或者是反正就是很可怕的这种巨型大物。那么看到这种巨型大物呢，一般都是代表这个人胆小，啊，代表这个人胆小。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有恐惧心理，那有这种恐惧心理呢，我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跟他面对面，面对面的方式，你不可以看见他那种凶神恶煞的样子你就逃避啊，你一逃避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有一次我们在做这个意象的时候，突然这个就进看到这个一个巨大的一个身躯就挡在面前，挡在面前以后，那就不能那个，你就必须要面对他，你就面对这种恐惧，他这种恐跟人带来恐惧的能量，他这种形象就让你的身心法器感应到一种阴森森可怕的恐惧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跟他面对面的啊，就这样盯着他，啊，盯着他。那这样盯着他就是正面的跟他走过去，啊，如果你不敢跟他正面走过去，但最起码你不要逃跑，哎，你不要逃跑，反正你就是用一种爱，用一种慈悲，然后眼睛就盯着他，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哎，什么话都不要说，你就是看着他，就是跟两个盯着看，因为他的心理一定没有你强大。因为他是装出来的强大，他不是真的有那么强大，所以当你怀着一种慈悲啊，一种很好的这样一种爱呀、啊，然后，哎呀，就这样盯着他看，就要看着他眼睛，看着他可怕的那个面孔，你就这样盯着他看，你只要这样盯着他看，一会儿他就弱下去了，啊，一会儿他就弱下去了，一弱下去，哗，他那个形象就会缩小来，矮矮的一小个。哎，一下子他能量就释放了一下，就变得一小小的，他没有那么大能量了。然后他的能量就被你跟他吸收过来了，哎，他能量就转向你了。然后他那儿没能量了，他一下子变得很小，啊，变得很小。为什么他的能量会变得很小呢？因为你看着他的时候，你是不断的调整你的身心的这种爱。你不断调整身心的这种爱，不断调整身心的这种爱，因为他那种形象也是因缘和合的。因为合成的那些众生呢，也是渴望爱的，所以你就是不断调整自己的爱心，不断调整那种爱心，然后就不断调整当中，就这样看着他，边调整边看，边调整边看，然后他那一部分能量就会自动的消解下来，他自动消解下来，哎，消解下来，那更多能量他就会被你感化，就会加入你，他就会加入你。那这样的话它就会一下子变得很小，甚至它会彻底消失。那么这样的话呢，这种恐惧就解决了，恐惧就解决了，就是说你要坦然去面对它。它有的是变得很怪怪的形象啊，不管它有怪到什么程度，反正就是你见到它就不要怕啊，因为慈悲的能量是最强的，那宇宙里面最强的能量就是慈悲。哎，你不管你是多么渺小的人，你只要马上进入慈悲的意象，就没有任何妖魔鬼怪的能量超过慈悲的能量。所以你只要看见可怕的东西，你就马上盯着它，不断调整你的内心，让这种慈悲能量不断的聚集慈悲能量。因为你不断去进入一种爱和慈悲的状态的时候，你事实上在跟宇宙更高的能量在连接。因为宇宙的能量是分层次的，啊，它越充满爱的，越充满慈悲能量，它的是越高级的能量。当你就像收电视机一样，你收电视，比如说你要看电视，你说我要看中央一台，你必须是把这个频道对到中央一台，你才能看到一台啊，对不对？你说我把这个频道对住四川台，但是你怎么你心里面想中央台，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中央台。因为你的频道没有对应，这个原理是一样的。当你要跟更高的菩萨啊、佛的能量连接的时候，你必须把你的能量频率不断的调整来跟菩萨一样，跟佛一样， 那这个时候你不但调整你这种慈悲能量的时候，你就跟佛菩萨连上了。当你跟佛菩萨连上的时候，你是一个宇宙一样的强大，你是一个宇宙一样的强大。所以那些什么妖邪之气呀、恐怖之气呀，那这些能量通通都要败下阵来，通通都要败下阵来。所以你遇到这些可怕的东西，就是马上充满爱心，直面而上，直面而上啊，就是这样，一去就把它降服，一去就把它降服。因为宇宙的法则就是这么回事儿，哎，邪永远都不会胜正，哎，慈悲的能量就是正的能量，那种妖邪的能量那永远都胜不了这个正的能量。所以就不要怕，哎，你看到那种鬼的形象好可怕恐惧呀、啊，那这个对鬼恐惧基本上是迷信导致的，因为鬼的能量是很低的，你干嘛会怕它呢？事实上你干嘛会怕他呢？因为他能量很低啊，那鬼比人低得多啊。但是你为什么会怕鬼？就是因为具有迷信啊，因为迷信的作用，所以你认为那鬼好可怕，对不对？然后鬼呢经常也是觉得他要跟你两个较量能量的话，他跟人相比他能量弱得多，他只是利用人害怕的心理，他很变得一个很丑陋的形象来用这种东西来吓唬你，然后你的心理有问题，那鬼就把你吓着了。那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心理上的障碍的话，鬼算什么，对不对？他你真正看到鬼了，你真正敢走进过去了，他吓得比你跑得快多少倍，是不是啊？他所以说这些东西是一种心理，是一种错误的认知，一种迷信，一种迷信的心态啊，把自己搞成一种障碍了。那是鬼啊，它就是消极能量的一种形象，包括地狱那些丑陋的这些灵魂，那就是消极能量它写的像，它消极能量写的像，所以它实质上是很低级的能量，哎，很低级的能量。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直接去面对它啊，直接去面对它。哎，你只要稍微说心理上稍微一出现这个，你稍微只要你心理上稍微出现了问题，然后他因为他就是跟你玩心理战，包括那个魔，他要来破坏你的修行，他也是来跟你玩心理战，因为魔他知道邪不压正嘛，对不对？魔他也不敢惹修行人呢、啊，他知道你是修正的，他也不敢弄啊。但是他唯一能玩的就是跟你变一些很可怕的形象来吓你，对不对？他就是跟你玩心理战术而已，啊，恐吓你，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如果你说你那个东西你能玩，你能跟我两个玩吗？你只要盯住他不放，这个魔马上就咽气了，马上就咽气了。他一咽气下来就会变成小不点在那儿，是不是啊？那过去好多变成那魔啊，高高大上的拿出大刀啊冲着我就来了，一来以后我说来呗，对不对？然后我就直接就跟他们就两手一摊，就来来来，我说进来。然后他们吓得要命，我往后退，我说你退啥呀？然后我不转了，就像两个手一摊，哗，就像来这样一走，一走我就不断的退，不断的退，他们越退越小，越退越小，最后啪，全部排在那儿跪起。你想一下，他跟你玩心理术了呢？对，他玩的心理术啊，对不对？所以我们人为什么成一个佛，变成一个胆小怕事的人，都是心理原因导致的啊，心理原因导致的。那如果是没有这个心理作用的话，那他也没办法。哎，因为心理作用啊，当出现一种自卑的心理，出现一种消极的心理，这个能量马上就降低了。能量马上降低了，所以你看他一个人呢、啊、比较自卑啊，不自信啊，那能量马上就降低了。一个人呢、啊、只要充满自私啊，能量马上就降低了。如果说你充满慈悲啊，大公无私啊，马上能量就升级了。 哎，能量瞬间就升级了，心里面只要一充满爱，充满慈悲，马上能量就升级了，而且这种能量升级一瞬间就升了。为什么呢？因为宇宙里面占这种慈悲的能量是作为主体能量的，它是作为主体能量存在的。所以当你在这个地方一调整自己的身心处于慈悲状况的时候，一下子你就和这个主体能量就连上了，它就像一滴水和大海水之间的关系，它们两个都是一种性质，对不对啊？都是有性质，一滴海水和一大海水，它都是一种性质，都是力量无穷的，啊，都是一种性质的能量，那都是高能量，所以叫致命它，啊，所以我们这个身上哪个地方有恐惧的能量上来了，那就是直接针对这个能量，不要逃避，直接就守住这个能量，直接针对这个能量而去。那这个过程里面就叫什么？就是得流的过程。你要得到这个流啊，现在这个能量就是流，你只要坦然的去面对这个能量的时候，这个流就归你了。啊，这个流就归你了。当流归你以后，你再开始放流，啊，开始木流，啊，就是木流啊，对不对？那木流呢，就是用一种理解啊、爱呀、沟通的方式来木啊，啊，用这种方式来木流啊，那这个把他们教化成符合这个天国的标准，只要不管是恐惧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能量也好，你身上如果出现了某种恐惧能量，你不要马上逃避。比如说在哪种环境里面出现的恐惧能量，你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环境，你离开了，那这个把这个恐惧的能量调出来的因缘就没有了。因为这个能量它必须它形成它的恐惧的都有一个因缘的，那么他平时这个因缘一旦现前，那这个能量一下子就被带出来，就被激活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离开这个环境，你就在当下抓住这个恐惧，一直直面它。一般的直面这个能量，它是有一个高潮的，这个能量一定会很高潮，它就会升起来，升起来，升起来，升的是恐惧到好像整个身体到毁灭的程度。但是没关系，你就一直跟他盯着，毁灭就毁灭，然后一下子跟他耗到一定时候，恐惧到极点，好像天地之间都要毁灭了一样，你觉得他的能量就大到可以毁灭一切都没关系，你就是这样看着，就这样耗着，耗到他一下子就咽气了，他就像气球啊，他撑啊，撑到最后他撑不住了，因为你比他还要耐撑。然后你撑啊，那就是他不断制造这种阴森恐怖的感觉给你，然后你就是不断的制造慈悲，你们根本就不理他，那你就只是一个盯着他，然后不断的产生慈悲的能量，然后就这样盯着他，他跟你两个撑到最后，他就啪一爆，就啥都没事儿，那这个巨大的恐惧能量彻彻底底的就归顺你了。所以是你了，就是说降服这个能量啊，事实上，所以有一次啊，就是，这个说有一个人他进到阿赖耶识吧，进到阿赖耶识以后，他一去就看到他平时最害怕的那个很有毒的那个仙子，啊，很有毒啊，那毒的仙啊，那个女孩平时啊，她这个。看见老鼠都怕的人，那你说进阿赖耶识以后看到那个蝎子，你说怕不怕？那肯定怕，而且这个蝎子还不是一只小蝎子，因为它在阿赖耶识里面它会变大，它变得比那个大象还大一只蝎子，他一进阿赖耶识看见比大象还大一只蝎子，哇，威风凛凛的，你想那个蝎子在那巨大像个屋子那么大一只蝎子，两个眼睛哇瞪着你，张牙舞爪的，一下子你说一个胆小的人看见了是什么形象，可能魂儿都要吓掉了，对不对？ 这个时候是千万不能退，千万不能退，你一退他就吸你的能量，你一退你就产生害怕，害怕的能量就是他要的，害怕的能量就是他要的，他就不断吸收，因为他本身就是胆小鬼，所以他不断的制造胆小的能量，然后再吸收胆小的能量，然后把自己装得很威武。如果他不胆小，他不会把自己装得很威武的啊。一般的不胆小的人都像菩萨一样很祥和，只有胆小怕事的能量是显得很威武啊，金刚那种獠牙呀，这种都是胆小鬼。他胆小，他怕事儿，他老是害怕，所以他才把自己搞得很亏呀，很高大啊，然后想这样来吓唬人。所以他的心理弱点就是来自于怕。你是看见那些怪兽啊，全都是来自于怕，所以他才会长得身躯那么高大。你从来没有看见那个菩萨啊，那个小仙童啊，这些搞得这么高大，这么他们都是显得很随和很温柔，就是因为他们一点都不怕，他一点都不怕。所以你看到这种仙子啊，有毒的这些东西啊，然后变得像个房子一样的庞然大物，哎呀，那这个东西没什么怕的，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只要盯住他，哪怕他很威武的蝎子，你要盯住他，你只要盯住他啊，盯着他，慢慢的他就会跟你制造一种越来越恐怖的感觉。因为你在盯他的过程当中，他的这个能量不断想征服你，他不断征服你的时候，你一定会感受到越来越可怕的恐惧，越来越可怕的恐惧感。但是那时候你千万不能退，这样不能退，那恐惧感越来越深越来越深，然后你就是越深的时候，你就是他要败阵的时候，越深的时候他就是越要败阵的时候。所以当他这样不断的败的时候，然后就他想退的时候，就马上告诉不能退，这时候千万不能退，就这样。然后这个时候我说，这个你往这个蝎子走两步啊，两个耗着的，他蝎子也不敢走过来，你也不敢走过去。但是越是很厉害的时候，你向他走一步，一走一步，他的心里就会弱，就会降弱，弱干轻了。一步一走过去，哇一下子蝎子哗一下就缩小了一小点点，然后就趴在这个小脚板上挨着挨来的擦，知道吗？挨着挨来的擦，他一下子就变小了。是不是啊？他是一种吓唬啊，他就用这个方式啊。那你这个，你只要有那种大无畏之心一出来的时候，他一耗不过去以后，他知道你才是老大，马上就归顺了，马上就归顺了。所以我们在处理二业识里面，如果你感觉那种恐惧越强，那这个你感到很害怕的话，那这个你就越，那你开发的时候，你当然你可以请菩萨加持啊，或者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请谁加持都可以，你反正你想到谁你就请谁都可以，因为那没问题，哎，是不是？你这个东西呢，就是说当一个人进阿赖耶识，你比如说你在引导自己进阿赖耶识，或者是引导别人进阿赖耶识。如果他在阿赖耶识里面遇到很可怕的现象的时候，那么你也可以跟他引导，你说让你的肉身哎放松一下，放松，你可以让他的肉身哎你放松一点，放松一点，这个用这种方法来辅助一下也可以的，哎，因为他一在阿赖耶识看见恐怖的形象的时候，他的肉身也会紧张起来，他肉身也会紧张起来，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安抚他，把身上的肌肉放松啊，放松。那你只要让他的身上稍微肌肉一放松了，他在阿赖耶识里面看到的这个可怕景象的这种恐惧感啊，也会减少，对不对？哎，所以你就哪怕看见狮子啊，就是那种那有毒的这些这个这些很有毒、很邪恶的这些能量啊，这个他要想来这个用他。 就像那个针一样的，它有些就像那个蜜蜂啊，有些针啊，就像有些狮子啊，它有那个针啊，它里面有毒液，它要想把毒液直接呢给你喷到你身体上啊，怎么样？你都不要怕，没事儿的，哎，没事儿，那你就当没那回事儿，哎，当没那回事儿，因为什么？你不认可它那个毒，它那个毒不会起作用，你必须是以，因为它那个毒就是那种恨嘛。他那个毒就是恨啊，他那个毒就是一种恨的能量变现的，所以对恨的话我们也不是没有经历过，是不是啊？我怕你啥恨嘛，对不对？所以那种毒你施，你就跟我施过来嘛，无所谓呢，因为他只要施进来，你只要保持那种慈悲的爱，那种毒就会自己变成慈悲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毒都是源于什么？源于求爱没求到，才变成那种有毒的恨和怒气。你想一下，它原本是追求爱的，所以哪怕那个毒真的给你施到你的身体上去了，你马上调动那种爱，然后它本来是要毒你的，它感觉到你这个爱是它曾经向往的，这个时候它已经搞忘毒你了，它马上已经跟你两个爱起来了，对不对？他还给你搞什么毒啊？他说这个就是因为他恨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得到爱吗？对不对？他因为得不到爱，他才变得很恨嘛。对，他因为得不到爱了，所以恨起来了。那这个时候，他看见你这个人就那么有爱呀，就那么慈悲呀，哇！他一下子发现这种舒服，我在哪儿去找啊？这个时候他已经是搞忘了要报仇了，这个时候他只想抱住你亲啊，抱住你爱了，真的是这样的。他不会说遇到爱了他还在恨得起来，他恨不起来了。你真爱起来，他遇到爱以后他怎么还能恨得起来？恨不起来。所以都不要怕啊，你只要把这个原理搞清楚，你就可以直接去面对了，对不对啊？直接面对啊。所以我们遇到这些可怕的意象，哪怕是阴身可怕的能量，都不要逃避，不要害怕啊！有攻击啊，妖啊，这个妖怪啊，有些时候他会用各种各样武器啊对着你啊，拿那种什么法器呀、啊，他认为的那种很可怕的什么什么机枪啊、枪啊、这个导弹啊之类的，反正就是不管他。他的意识里面永远都把你打不死，你要相信这一点啊，永远都打不死。他要给你射过来，你就直接敞开胸怀让他射，没事儿的啊。因为死亡是个幻象，怎么可能有死嘛，对不对？他的意识永远都打不死人，所以你就在里面不要看到他哟，弄一个很可怕火器武器什么导弹对着你要发射，那你更不要怕了，你发射过来呗，对不对？对不对？那你不要逃避，那你逃避了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错误啊，根本的错误就是直接面对。其实处理二阶是各种负能量的方式，就是抱着爱心直接面对，非常有时候连话都不用说，你都没必要跟他说你干嘛恨我啊，不要恨啊，我爱你啊，你不要说这些多余的，你真的不要跟他说，你就是看着他调整自己内在的爱，看着他调整自己内在的爱，就这样，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多余的，哎，那你就这样就行了。哎，你包括如果说以后你要去帮谁呀、啊，进他的阿赖耶识，因为这个人比较胆小，那你帮他进阿赖耶识，你帮他进去以后，他一下子恐怖起来，那你就要跟他说放松，不要怕，提前让你要调整这个心态，充满爱，哎，充满爱，让这样爱充满，那这样的话，那他你再安慰他。如果他还害怕的话，你就说你不要害怕，我陪着你呢，啊，陪着你呢，然后这样的话，他也不害怕了，他也不害怕，对不对？啊，你就像我们前两天讲的那个一个老师，他那个山洞里面那个女鬼，是吧？当时他很害怕，他害怕以后他不敢进去啊，那我就说有我陪啊，你不要怕， 那这样的话就他也不怕了，所以后来那个女鬼一得到爱的安抚以后马上就现原形了，马上也变成观音菩萨了，就这样他马上就写了，就没事了，所以这些能量啊，他们一旦归顺以后他就跟你和谐相处了，他和谐相处了，他从此再也不会跟你对立了。他跟你对立的原因是什么？是他不认你，他不认你，他打过来想要像孙悟空一样的想把玉皇大帝拉下来自己去坐那个位置，他实际上有这种妄想，他想通过这种恐惧来征服你，想要用这种恐惧感来操纵你，他是这个目的，他实际上是想操纵你，想控制你而已。那如果说你不怕他操纵的话，那就没问题，那你就一下子就会反过来把他操纵了。我们看到可怕的这种形象啊，实质上它在从心理上来讲的话，它就是一种凝固了的、固结了的这种能量，是吧？它实际上都有原因的，比如说害怕自己有这个欲望啊，那么这个很可怕的这种意象中的能量，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性能量啊。如果我们害怕的是自己的一种愤怒啊，那么你可以想象这种你看到的这个可怕的这种能量的意象，它一定是具有攻击性的能量，因为愤怒都是有攻击性的啊。他一看见人就张牙舞爪的就要来吃你啊，用武器要来吓你啊。那么当这个意象出现的时候呢，一般人的反应就是害怕恐惧啊，那就是你看到这个意象以后就激发出这种恐惧的本能的能量。那么当我们在这个意象当中啊，采取各种方法来逃避，比如说做梦啊，梦到这种意象以后你就拔腿就跑啊，那么这个能量就被传递跟了这个很可怕的意象，并且你加强了这个意象的能量。而且你在如果说在这个意象里面，包括在梦里面，你逃跑的越快，那么这个可怕的这种形意象得到的能量就越多。你跑得越快，它得到能量就越多，那么它也就越强大。那你逃跑的方法，逃跑的一方跑得更快，那么从而形成一个什么？形成一个它，就形成一个它能够彻底把你操纵的这样一种情况，而且会形成一个恶循环，一种恶循环啊。你越害怕它，它的能量越强；你越害怕，越能量越强。那有的人呢，遇到这种能量以后，看到个很可怕的能量啊，他自发性的就跟他两个打起来。有的人做梦啊，梦到一个人拿着刀就对自己追起来了，他自发性的就拿那个棍子就跟两个打起来，就跟两个干起来。这种方式也是很笨的方式。你敢打什么啊？没必要跟他打，对不对？因为你跟他两个打也没用啊。阿赖耶识里面，你打人有用吗？你一刀把他砍死啊，他也死不了啊，对不对？那能量还在呀、啊，那能量的东西能死吗？能量的东西死不了的，能量永远都不会死。所以你看那些众生啊，你砍我砍你，死了若干回，最后到地狱里面每天都在砍，还是砍不死，对不对？地狱里面一天要被砍死好多回，那怎么可能砍死啊？那个能量啊，那能量写的像啊，啊，你一刀把它砍成两截了，它一会儿又合成一个体，你砍它又合成个体，那是能量嘛，怎么可能死得了呢？所以你要选择跟他两个针锋相对去战斗，哎呀，这没必要的。你去跟他两个战斗，也在消耗你的能量，同时也在把能量给他。为什么你跟他两个战斗呢？你跟他战斗的原因是基于你害怕，对不对？你说 你说你人家要攻击你了，然后你比他还心理攻击别人，那是什么心理呢？心理就是你恐惧嘛，对不对？你害怕嘛，对不对？那如果说人家一来了以后你坦荡的时候，那你说从心理的能量上来讲，谁的能量大呢？对不对？就是那个要攻击的能量小，那一个坦荡的那个人的能量大嘛。所以如果说你做梦啊，如果梦到一个很可怕的形象，按照你平时那心理就跟两个打起来，那这个梦就没做好，那你就要重新回头去做一下。你不回头去做的话，阿拉耶识的这个能量就认为你是个胆小鬼，那你就重新把眼睛闭起，想象当刚才打斗他的凶很凶的拿着武器一看见我就攻击过来的这个人啊，我看见他，看见他以后我又从那儿开始想象，现在他跟我砍起来了，然后我不跟两个战斗，我马上两手一环抱，来来，充满爱心，来呀、啊、来呀、啊，就要跟他做拥抱状，哎，你就来呗，就跟他做拥抱状，一下子他的心理就弱下去了，因为这个拥抱状是万能的法器武器啊，专降这些邪魔妖道啊，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的拥抱状，就会让他妖魔小精小怪通通缴械投降。就这么简单啊，来，就这么简单，太简单的动作什么都不用做，他小妖小怪的马上就投降了。为什么？小妖小怪都是他收复的那些被冷落的能量，没有被爱能量收复的，突然看见这儿有一个敞开胸怀的爱，他小妖小怪哪里还要听你给你打什么功啊，他说我现在要到爱的怀抱里面去了，他跟你打啥工啊？不会打工啊，那马上就逃避了，你就把他那个妖精妖魔妖怪全部一网就收了，对对，一网就收了，收成你的能量了，收成你的能量以后你就组合成一个巨大的麒麟啊，各种各样的这些妖邪能量把它组合成一个麒麟吉祥之兽，就整合能量了啊，就整合能量了啊，整合能量就是这样整合的，没有什么好难的，就是这样就整合了，什么事都不用干，对不对嘛？对不对？什么事都不用干就整合能量了啊！你那个《西游记》里面相对还要复杂一点，哎，相对复杂一点。哎呀，什么蜘蛛精该怎么想，是不是啊？牛魔王该怎么想，里面都稍微复杂一点。而我们用的这个拥抱状是降一切妖魔鬼怪。啊，降一切妖魔鬼怪啊，非常简单啊，非常简单，哎、啊，不敢看见谁都这样，对不对？就这样就行了，那就是就降一切邪魔妖道的了，对不对？那就是这么简单的，哎、啊，其实最简单的东西是效果最好，啊，还有一个就是对这种能量你要有接纳的心态。你不能排斥他，有的人这样包着，然后心里面想你那个是鬼呀、啊、你那个东西是鬼呀、啊、怎么能让你进到我的身体里面来呀、啊、那这样你不接纳他，你要接纳他，什么东西都让他钻到你身体里面来，哎，什么妖什么怪什么魔鬼，你看着你就让他进你身体，就让他进，哎，就让他进来。如果你的身体都全部同化成仙山仙水了，那么就等于他们已经去天国了，哎，那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以为有多复杂的事儿吗？是不是啊？你以为多复杂吗？没那么复杂，过去我也不太懂这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每天修啊，偶尔去看我修的那个世界吧，去看那么很大很大，无边无际呀、啊，看不见边儿，在那儿游也游不完。但是在去游览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会发现有些地方啊，好多婴儿，密密麻麻的婴儿，树上挂起的呀，地上飞起的呀，天上飞起的，草地上爬起的，一群一群的婴儿啊，可多了。有些地方全是菩萨，但是有些地方就是空的，没有。那世界里面就只有星球啊，有各种山啊水啊，就是没有看见生命， 后来我才明白，婴儿啊，多数都是我打坐的时候，把海底轮的能量通过丹田把它亿万种子变现成的这种婴儿。所以后来我就发现这个秘密，每一颗小蝌蚪它可以变成一个小婴儿，然后你平时做那点事的时候，就有上亿的小蝌蚪出来。那上亿的小蝌蚪在我们人这儿用的话，就只能有一个小婴儿了。然后我后来发现，往里面走的时候，它在人这儿创造一个小婴儿的那么多的量，可以在那边形成上亿的小婴儿。所以当这些东西通过这个海底轮一个轮盘一个轮盘的走，然后从天门出去，然后去到你的那个世界以后，你去那儿看见，哇，那到处都是那个飞在天空的婴儿，可乖了。我说我怎么这么多宝贝啊，我原来才搞明白是因为断欲的功劳，那是断欲的功劳啊！你一断欲以后，那个这些能量全都往上走，这能量全都往上走，它不会再流出来了，它就往上走了，就很奇怪啊，这能量就不出来了，它就往上走。这所有每天吃啊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众生的因缘，然后通过这个内在系统加工到骨髓，变成这个无数的小蝌蚪的时候，然后又把它提升到丹田，然后一演化成一小婴儿，小婴儿的就出去，然后他们慢慢的就进入那个世界里面，慢慢就成长，就各种各样的飞蝎啊，各种各样的神兽啊，就出来了，各种龙啊凤啊，其实都是这样变出来的。所以你看到佛菩萨的世界里面，龙凤吉祥的那些兽，全是这个海底轮的这个能量变现出去的。海底轮变现出去的，男女都是一样的，女的里面有个男神，那你那分泌的那个液体也会和那个男神跟你分泌出无数的小婴儿，无数的液，无数的这种神奇的这种神兽啊，凤凰啊，龙啊，这些一样的，他男人和女人是一回事，都是一样啊。那只要往上走，他们就会产生更高层面的阴阳交合，更高层面的阴阳交合，他就会生出这种永远不生不灭的这种神仙啊，婴儿啊，飞天啊。那我后来发现，因为我这个身体上的每天进来的这些能量众生已经接送完了，但是那个世界太大了，有些地方还空，那怎么办呢？那就搞拥抱状，一天到晚就一片一片的各种各样的众生往那边送，啊，就是通过你就进去了。啊，可能你们有的看到有一些故事，修炼故事上说啊，某某人啊来约亲债主也好，亲人也好，啊，来找到这个修行的人说你欠我的债，你现在你要送我上天，然后就看见这些约亲债主或者是亲人踩在这个人的身上，一下子借助这个人能量就升天了，很有这样的记录吧，对吧？他实质上就是通过你进入你这个身体，用你的能量加持他离开的，加持他离开的，是不是啊？所以你做拥抱状，你自己的世界修好以后，你每天做拥抱状的时候，你就在收集无量的众生去那里，收集无量的众生去那里。那么这就是要接纳，那么接下来就是你要有接纳的心态，不管是什么，只要是有缘众生，你都要接纳。啊，你有时候可能会在印象里面看见一只癞蛤蟆，你接不接纳？啊，有人说癞蛤蟆它走了，我不能到那儿去看到癞蛤蟆。对不对？还有什么蠕虫啊、老鼠啊、蛇啊，还有一些腐烂的动物啊、肮脏的、很下贱、丑陋的、愚蠢的人呐、啊，等等。你看到他那种是低阶卑贱到那种程度，你愿不愿意接纳呢？
愿意。
对，它都是一种极度缺爱的能量才会变成这种腐烂相。极度缺爱就是说严重缺爱了，缺的已经可怕程度了，它才变成这种腐烂相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不要被那个相所迷， 你不要相信说，哎呀，我弄哪件大衣我到我那天国去了，他不会在那儿，不会是天国像的，对吧？因为他有爱的时候，他只能写菩萨像，他不会这样的，他就是写那种童真菩萨像，对不对？所以那癞蛤蟆啊、猪啊、狗啊、蛇啊，你看一旦被那个阿弥陀佛一超度以后，阿弥陀佛那个能量一下来一接引他的时候，他马上变的就是82种好的庄严相，他怎么可能是猪啊牛相呢？因为他能量性质已经变了，能量性质变了，他的形象自动变。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哎呦，老子弄些给造化机上去了，那不可能的啊，那不可能有这种形象的，对不对？那上面形象都很美的，因为它是宇宙的法则啊。你的心态越美，形象越美，你越充满爱，你在那边的形象越漂亮。它这就是造物神功的一种法则，它是普遍的宇宙法则。你要形象好，你就越有爱，他就越写那个好形象。他在另外空间就是这个原则，他没有什么法则的啊，他也不用说你在哪儿去搞个美容、动点手术啊这样的，他不需要的。他在那儿就是这个宇宙法则，那就是你采用接纳他的状态。哎，我们休息一下吧。好，谢谢大家。